让信仰传递，让生命启航，做有力量的家长。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陪伴、管教、支持，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
各位教友，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李娜修女，非常开心在空中和大家相遇。今天我们开始一个话题，就是怎样帮助我们的子女成为他们自己。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需要处理的问题，但我们最重要的可能特别在意我们子女的成长和成熟。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发脾气啊，顺顺当当的去上学，然后早上呢很愉快的起床，然后希望自己的教育方式能帮助子女们成为最好的他们自己，不用惩罚，不用督促，然后让孩子有自律呀，合作呀，有责任感呀，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课程呢适用于很多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也适用于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并且呢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式系统性的帮助大家。当我们在面对养育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决办法，也用过很多的办法，有一些是有效的，有一些是没效的。有很多父母呢面对孩子的特点的时候呢都是被动的反应，比如说孩子不上学了，孩子斗嘴，孩子有很多的说谎的特点，然后很悲观呀，然后容易告状呀，嫉妒呀，害羞呀，然后不完成作业呀。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有很多情况下都非常的被动，除了控制他们就是惩罚他们，或者是骄纵他们。那么当我们成为积极主动的父母的时候会是怎样呢？我们可能要变得更加的坚定，我们要学会沟通，我们要在正常的沟通情况下和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他们上学或者是做作业的这些问题。我们也不怕面对错误了，我们也会运用自己的幽默感或者是赞扬的方式，鼓励的方式，让孩子呢就是从他们的错误中慢慢站立起来，让他重新拥有自信和自我的价值。那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我们首先要聊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面对爱发脾气的或者好斗的这些孩子。那么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妈妈打电话说，我的女儿呢总是很愤怒，然后在生气的时候呢变得攻击性非常强，她打妹妹，然后跟我吵架，踢玩具，还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而且她的心情总是不好，甚至她的老师呢都抱怨她动不动就发脾气，然后周围的同学呀，邻桌呀都非常讨厌她。那么对于一个愤怒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那首先呢我们要理解啊这个孩子，我相信这种孩子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并不少见。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体验一种感受和表达这种情绪哈，比如说发脾气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这个愤怒呢是一种感受，是随着你相信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一种情形你感觉到无能为力而产生的一种叫愤怒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愤怒呢还可能是对伤心的一种掩饰。那么发怒的孩子呢有可能是对自己的父母啊，或者其他的孩子，或者自己，或者生活，或者其他的人对他发怒，他感到沮丧。那孩子们呢可能会认为没有人关注自己，或者是他们觉得自己的需要没有人关注。那他们通常呢都有充分的原因感到愤怒，即便他们有时候闹不清是什么。那么当孩子们就是被别人指手画脚的时候，被别人控制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时候，他们都会感到愤怒。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们呢也常常会感到愤怒。那么如果成年人对孩子进行身体的或者语言上的虐待呢，他们也会感到愤怒。而且呢如果一个孩子看到父母 就是用攻击性的方式回应别人的愤怒，他也会这么做。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去学习了父母的这个愤怒的反应。父母们呢，往往用很多的或者是更多的控制和威胁来回应孩子他的愤怒，他的攻击行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把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如果你或者孩子们感到愤怒你们之间可能就出现了一个叫权力之争的东西。那么这个权力之争呢就是你上我下，你大我小或者你多我少这种父母跟子女之间展开这种权力之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父母跟子女之间不是平等的权利。那么陷入权力之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看问题了，就再看谁大谁小了。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是需要合作的，需要努力的。那么针对孩子的愤怒呢我们给出一些建议。第一呢我们先要认可孩子的感受。我们可以这么说你真的很生气，看起来你很生气，你感到生气是吧，没有关系，但是请你用语言告诉我你在生谁的气，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你生气吗？这个时候我们要等待孩子的回应要有兴趣的去倾听他，不要说你不应该生气。建议二呢，就是有时候呀，孩子们在生气的时候辨别不出自己的感受，要让孩子们知道过一会儿也没有关系，然后等他准备好的时候呢，可以随时找你谈一谈。建议三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搞清楚孩子想要什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猜测，并帮助他来得到，来平息他的愤怒比如说你很生气，因为姐姐可以比你晚睡，你希望自己也能晚睡一点。当你找到姐姐那么大的时候，你可以像她一样睡得晚一些。建议四呢，就是当孩子们争吵的时候或打架的时候呢，你不要选择站在哪一方因为这是引起愤怒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孩子们特别不希望看到父母偏袒哪一方，所以我们要同等的对待他们，并且说孩子们呀，我看你们现在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先冷静一下，然后再试着解决它，或者你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吵一下，也可以在这儿把问题解决一下，但是我呢不会站在任何一方。这是建议四。那么建议五呢，如果你的孩子好争论你可以试着呢让他们说最后一句话，或者拥抱他们，而不是在反驳。有些大人呢就特别愿意说最后一句话，但是这样的话会容易引起孩子练习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也要说最后一句话。我们要询问孩子的想法，而不是告诉他们去做什么。当我们意识到孩子们正在这个吵架，或者是大人和孩子之间发生这个权力之争的时候呢你要停下来对孩子说我不想控制你，但是呢我会感谢你对我的帮助让我们看看我们都冷静下来能想出什么办法呢。建议六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正在用攻击性的行为就是来伤害别人，你就让他呢知道你认识到了他可能会因为什么事情感到伤心或者生气，但你不能叫他伤害别人。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就马上带他离开这个现场和他一起坐下来，再跟他谈这个生气的原因。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大呢，我们要对他说我关心你那么等你准备好的以后呢，我们可以谈一谈，你可以随时来找我，然后你就离开。如果孩子们需要一起坐下来解决一个问题在他们讨论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坐在一起。建议七呢，就是要避免以攻击回应孩子的攻击行为这会造成权力之争，并且呢会让孩子看到一个与你期望的想法的榜样这就是说孩子和你是一样一样的。还要避免呢对孩子的攻击行为做出让步这会加剧孩子的攻击行为就是你不能允许他再继续下去。那么我们提的以上这七个建议呢，大家可以在合适的时候呢去应用。下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怎么样预防这个问题的发生怎么样预防这个愤怒的发生。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找一找你可能呢在哪方面招致了孩子发怒。我们圣经上也说不要惹子女们生气，是吧？如果你总是不断的干涉孩子的事情，比如说孩子在学校的功课、朋友 他的穿衣服啊，然后大篇长论的给他说教，或者呢，你总是唠叨孩子，而不是建立这个日常的惯例，或者是坚持到底的方法。你总是惩罚孩子，而不是专注于解决问题，或者是总是命令孩子，而不是请求孩子呢？孩子们对这个啊，该吃饭了这种反应呢，要比那个马上过来，比这个反应可能要好得多。第二呢，就是预防问题发生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要定期的开一些正式的会议，就属于家庭会议吧，以便呢孩子们能够知道他们每一周都有一些场合或者时间来讨论那些困扰自己的事情。这种场合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很多中国家庭不习惯这么做，但是呢孩子如果知道他有个机会可以表达，那么他可能在家里就会得到支持，得到倾听，然后找到那个对策，然后带着尊重的方式去解决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第三呢，就是对于年龄小的孩子呢，要运用有限制的选择，而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做。比如说，当你看到有人拿了你的玩具，你可以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玩具，请你用完之后还给我，或者说请你用我的玩具的时候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才能拿走，或者说当你拿我的玩具的时候请你告诉我的爸爸妈妈。这样的话呢，让孩子在这几个选择里面去运用，他就会学得跟别人的一个沟通。第四呢，就是要让孩子们参与这个制作这个日常惯例表，让惯例表说了算，而不是由你说了算。比如说这个日常规律里边呢，就是问这个早餐的时间、起床的时间、晚餐的时间，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那么他如果按着这个表去生活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感觉到自己有很多的权利，有很多的时间和自由，然后去履行这个日常惯例，而不是不停地听父母命令要求啊，或者是说教。第五呢，就是在孩子心情好的时候呢，可以提起啊你的注意啊，让他感到生气。第五呢，就是当孩子心情好的时候呢，你可以提一提就是他经常生气这件事儿，并且帮助他呢想出一个又能表达自己生气了又不伤害别人的办法。可以建议孩子打枕头啊，听喜欢的音乐呀，找一个地方冷静下来呀，或者是有一个小的房间和空间，让他在里面啊眯眼睛眯一会儿呀。那么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建议他们把自己生气的原因写下来，或者画一幅自己发怒的画，这些都是让孩子就是能够疏解情绪而不伤人的办法。第六如果家里的关系比较复杂，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就是在孩子面前说一些贬低其他大人的话。如果经常这样说的话呢，就会很容易造成孩子在心中对另一个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家人感到的愤怒。有时候呢还会导致孩子对自己认为不好的那个父母以攻击的行为进行反击。不要像对别的成年人那样对你的孩子说话。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孩子的父母陷于这个斗争之中呢，然后经常说对方的不好，然后孩子呢就站在这个经常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身边，然后那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不对的，都是假的，都是错的，都是惹人生气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孩子用攻击性的行为进行反击。第七呢，就是不要害怕表达你自己的愤怒。家长们呢，我们要学会说我很生气，这句话呢其实是不伤人的，只是表达自己的感受。当你用言语而不是通过发脾气来表达这些感受的时候，这就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学会这样做，正常的表达我的情绪。第八，就是要让孩子看到你以尊重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愤怒，要表达你的真实感受。比如说啊，我对这个袜子放到地上感到生气，并且我希望这个穿过的袜子要放到洗衣机里。要让孩子们看到你通过暂停啊，就是冷静了下来，然后用尊重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愤怒。第九呢，就是要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因为电视里呢充满了暴力，要监督孩子们看的电视或者电影，要和孩子们讨论这个游戏里边的音乐中的这些暴力， 要明确地说出你的想法。当然我们要倾听孩子们的想法。所以以上九点呢，是说我们预防这个愤怒积压和发生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孩子们能够知道，就是说他们的感受和行为是不同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感到愤怒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愤怒呢，就说是我们的一些安全感受到了威胁，或者是物品受到了威胁，我们会有一种这个界限上的一种反应。但是呢，不能伤害别人或者做出不尊重的行为。感到愤怒没有关系，但是不能伤害别人或做出不尊重的行为。孩子们能够了解他们有力量，而且能够控制自己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人喜欢无能为力的感觉，孩子们更愿意知道他们如何才能不必为自己的需要而战，就能做出贡献并取得成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帮助孩子们自立，帮助孩子们自信，帮助孩子们有力量，管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物品，或者自己的权限。那么如果一个人尝试被迫的被逼的，那么他们就只能是保护自己来发怒，而不是就是很快乐的去付出，很轻松的去生活去学习。那么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以下有三点，就是第一呢，攻击和自信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不同的。攻击跟自信的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不同的。帮助孩子们理解这种区别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教会孩子们，就是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表达我需要什么。我们也倾听他们的看法，就是要让孩子看到如何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让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这里边就是一个尊重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可以自信地说我需要这个玩具，或者我需要这个用品，而不是抢过来，也不是就是偷，或者是把别人打倒然后再去把别人东西抢过来。第二呢，就是要当心对男孩和女孩使用双重标准。有时候呢，男孩的粗鲁呢和这个伤害行为呢会得到原谅，而女孩那种坦率的表达自己的需要呢就会受到阻止。知道自己有任何感受没有关系，并且行为和感受是独立的，这个对男孩和女孩来说都非常的重要。第三呢，不是所有的愤怒都会表现出来。你可能有一个将怒火都憋在心里的非常愤怒的孩子，我们要留意这些迹象，包括在家人面前退缩呀，被动的攻击行为呀或者是他有其他的上瘾行为。这个要注意，就是有的孩子他是不表达的，所以在发生事情之后呢，我们要留意，要去看我们的孩子他到底心里面有哪些压抑下来的情绪。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希望我们在面对我们孩子的某些特点的时候呢我们能使用以上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解决方案。谢谢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